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7号星期一，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国防部发布消息说，自从8月6号上午6点至7号上午6点，侦获中共军机24架次，其中跨过海峡中线以及新延线进入西南空域12架次，中国的战舰有7艘次。台湾空军公布的台海周边空域活动示意图显示，6架次歼10战机、2架次歼16战机、2架次苏海30战机、1架次运九通讯对抗机、1架次空警500预警机跨过台海中线，并且侵扰西南空域。台湾国防部说，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及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同应处。作为回应，台湾派出飞机、军舰，并且使用陆基导弹系统监视解放军的活动。据台湾英文新闻网报道，今月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已经向台湾周边派出了72架次军机和52次海军舰艇。自从2020年9月以来，中国通过逐步增加在台湾周围活动的军机和海军舰艇数量，增加了灰色地带战术的使用。中国发布了一部新的纪录片，讲述军队准备攻打台湾的情况，并且展示了随着北京继续加大针对这个自治岛的言论，士兵誓言在必要时放弃生命。今日星期较早时候，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6周年而播出的8集纪录片《追梦》，讲述了几十名士兵的军事演习和感言。其中几名士兵表示愿意可能攻击台湾当中牺牲生命。中国官方媒体和解放军频繁发布宣传军队现代化的宣传材料以及军事演习的视频。这些材料目的是煽动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展示对台湾的军事信心，并且含忍地展示与美国的关系。虽然美国并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但是美国承诺在台湾遭受入侵的时候帮助台湾自卫。上个月，白宫宣布向台湾提供3亿4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专家说，此举是借鉴了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教训，但受到北京方面的批评。追梦这套纪录片展示了解放军无疑对台精确打击的所谓联合利剑演练。这些演习是4月份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之后在台湾周边举行的。该片当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解放军国师的士兵誓言在可能对台湾发动的袭击当中放弃生命。纪录片还展示了中国三艘航母之一的山东舰和其他几艘军舰编队航行。过去几个月，解放军多次派遣山东舰前往台湾海峡，对台湾构成威胁。过去几年，解放军战机仲相对频繁地飞越海峡中线，即是中国同台湾之间的非正式分界线，特别是为了回应台湾同美国之间激怒北京的交往。菲律宾继续对上个礼拜六一艘补给船被中国海警船水炮射击事件作出强烈反应，并且以罕见的强硬态势要求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的非法行为。较早前，美国谴责中国行为，并重申任何对菲律宾政府船只、飞机和军队，包括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海警的武装攻击，将会触发美国依据美菲条约采取行动。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秘书长马拉亚星期一说，菲律宾反对破坏2016年国际法庭裁决的任何企图，并要求中国停止南中国海的非法行为。当日，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说，虽然在南中国海面对挑战，菲律宾将会继续维护主权。上个礼拜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正在护送船只为驻扎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即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第二托马斯浅滩，也即是中国称的仁爱礁的菲律宾军事人员运送食物、水、燃料和其他物资，但受到中国海警船发射水炮。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刊登中国海警局的一份声明，承认对菲律宾补给船发射水炮，但坚持说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一部分，并且说菲律宾补给船企图向非法坐滩的军舰运送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中国海警使用水炮实施警示，现场操作专业克制无可非议。中国海警局的声明还呼吁菲律宾从仁爱礁拖走坐滩的军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就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阻挠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亦即是中国所称的仁爱礁执行补给行动，美国对菲律宾表达支持。国务院的声明说，8月5号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补给任务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和海上民兵以危险的行为试图阻拦菲律宾执行补给任务。美国和菲律宾盟友站在同一阵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船只通过发射水炮和不安全的行动干扰菲律宾行驶公海航行自由的合法行动，危害了菲律宾船只和船员的人身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类行为和国际法不符，是一再威胁南中国海现况的最新行为，直接威胁着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再次声明对菲律宾船只、飞机和军队，包括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海警的武装攻击，将会触发美国根据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作出的共同防御承诺。在刚过去的周末，中国吉林省舒兰市因为台风杜苏芮引发的洪水造成14人遇难，1人失踪。北京在星期五说，上个月自然灾害已经造成了147人死亡或失踪，不过这个数据只是包括台风的首批受害者，当局还未提供全国的整体死亡人数。自从两个礼拜前台风杜苏芮登陆福建南部以来，中国东北地区、北京和河北省出现了强降雨和洪水，引发自从140年前有纪录以来的最严重暴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峰会在星期日落幕，欧洲官员说中国已经表示愿意参与有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更多国际会谈，他们称赞中国富有建设性地参与了这个并不包括莫斯科的会议。周末在吉达举行的会谈有42个国家和联合国代表参与，中国由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出席。会谈重点是讨论基辅提出的10点和平计划，虽然未取得具体进展，但是北京的出席被视为对基辅的一次突袭，并且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几个礼拜前，北京拒绝参与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类似会谈。中国宣布和俄罗斯建立所谓无限制的伙伴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基于历史的缘故，英国商界在香港的生意非常之庞大，但近年香港政治环境大幅转变，英国政府在更新对商界的指南的时候都是提及中方猛烈批评，指控英国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的内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政府在这个星期更新一份在香港营商的指南，提到与香港国安法相关的风险，指香港的政治自由和权利大减，尤其是表达和集会自由。不过这份指南也都指出，大部分企业在现行的政治环境之下仍然可以如常运作。指南建议英国公司在香港营商的时候要考虑政治、社会和商业环境的转变，有需要的时候最好寻求专业意见。英国政府在7月31号更新海外经营风险指南香港，在商业和人权的部分就提到一些公司在面对政治转变的时候会受到压力，需要支持或者反对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立场。过往在示威期间会引致杯葛或者阻碍营商，包括造成毁坏。这一份指南提到香港国安法影响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学术界、学校、图书馆而随含有某些政治内容的教科书和书籍，又说不确定香港国安法会被如何使用，产生寒蝉效应。这一份指南的内容亦都提出，针对民主派议员和抗争者的打压上升，大量人因为香港国安法和其他法例被捕，新闻自由亦都减少，出现更多自我审查和媒体自行关闭，不少香港的工会亦都选择自行解散。香港国安法适用于香港境外，亦都是指南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并指香港国安警悬红通缉身处海外的港人。 即使香港未有限制连接互联网，但是有一个支持民主的网站在2021年年初被禁，起底行为亦都变成刑事罪行。指南指出，在普通法基础之上，香港有独立的司法机构，但是香港国安法赋予警察更大权力，可以在涉及国安的案件入面无限制搜查场所、冻结资产和获取资讯，可以在没有陪审团之下进行闭门审讯，亦都可以在某些情况之下运用大陆法，包括将疑犯转移到中国受审。指南提到，去年两名英国法官决定辞任香港终审法院，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当时说，如果他留任，会被视为支持一个背离政治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政府。在关于制裁的部分，这一份指南提到，美国在2020年7月14号开始制裁损害香港自由的个人和实体，而且香港不会再享有与中国大陆不同的特殊待遇。2021年3月26号，中国反制欧盟和英国就新疆问题采取的制裁行动，制裁了一批英国个人和实体，禁止他们进入中国、香港、澳门，并冻结他们在中国的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和他们开展业务。在同一年的6月，中国颁布反外国制裁法，但是这条法例未有正式在香港执行，英国至今亦都未有制裁香港人士。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在星期三批评，这一份指南无理诋毁香港民主、自由、人权状况，肆意抹黑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这个发言人说，中英联合声明没有任何一个条款赋予英国在香港回归之后对香港承担任何责任，正告英方认清事实，顺应大势，不要再沉溺于昔日的殖民旧梦，立即停止自取其辱、倒行逆施的错误做法，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发言人亦都有类似的批评，指英方对回归之后的香港没有主权、没有治权、没有监督权。这个发言人说，英方一再拿中英联合声明说事，只会进一步暴露他们阴暗过时的殖民主义心态，同埋打着人权旗号抹黑香港形象的险恶意图。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以法律为理由删除了有关河北做好北京护城河的讨论。此前一名的河北官员在一段讲话当中呼吁该省担当北京的护城河，为首都抗洪减轻压力。这个发言引发了部分网民的愤怒，但是亦都有些博主认为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妥。魏岳峰护城河的言论很快在网络上引起不满。自从洪水直卷北京周围的河北省部分城市以来，一些当地居民就指责他们所居住地区的洪水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泄洪措施将本来会流向北京的洪水引了过来。中国官媒引述了水利专家说，泄洪无法是保护位于上游的北京，能从中受益的是下游的天津。在中国的社媒平台微博上，热搜话题河北省委书记是坚称做好护城河，和河北省委书记坚称当好护北京的城河已经被封杀。封杀根据的是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一些媒体账号都在相关新闻下是关闭了评论区。不过不少博主为该官员的讲法是辩护。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面写话，北京周边地区经常有是做北京护城河的讲法，但是这样讲的时候大多数指是政治和治安领域，意思是北京周边的社会稳定有利首都的社会治理，亦都有利整个国家安宁。 他補充說，有些北京周邊的領導幹部喜歡將保衛北京掛在口頭上，這個是他們的一片好意。不過在同一篇文章裏面，他亦都說，京津冀作為同一個地理單元，在遭遇特大暴雨的時候是同一個命運共同體，這個時候決不應是有為了保邊個而犧牲邊個的思想，亦都不能夠將個地區當成另一個地區的護城河。博主朗言致寫話，這個是很難評論是否講錯了，但有些不合時宜的說話可以不講，有時候非必要其實可以不講說話的，他相信大家的初衷都是好的，就不要跟著有心的人去炒作是保邊個棄邊個的話題。在微信上一篇閱讀量70,000以上的文章都寫話，對此他的理解是，這裡所講的護城河應該是政治上的概念，無論怎樣講都希望大家能夠同舟共濟，共度難關，而不是彼此消耗，離心離德。颱風杜蘇芮帶來的極端降雨造成的洪水已經是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包括一名的消防員和兩名救援隊的隊員。官方的數據顯示，截至星期四8月3日，超過1,200,000河北民眾被轉移，單單在河北的德州就有超過130,000的民眾受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没多久之前获得参议院通过的新的一个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两党议员以跨党派支持的方式纳入了多项与中国相关的修正案，显示国会正是积极采取行动应对中国对美国各个产业的影响。多項涉及中國的修正案備受關注，包括限制美國企業對中國先進技術的投資、禁止中國購買美國農地，以及為美國情報部門提供資源，加強監督中國所構成的國家安全威脅。參議院7月27日以86-11的投票結果通過總價值達到$8,860 billion的2024年國防授權法。這項每年國會必須通過的大型軍事開支法案的眾議院版本就在上個月較早時候獲得通過。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將今年這個重要的國防法案將為美國在贏得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中提供了首付。舒默說，他們是通過了限制投資和防止先進技術流向中國，為美國贏得中國政府的努力支付了關鍵的首付。參議院版本的國防授權法囊括為情報界提供資金的情報授權法，這項議案在今年6月獲得情報委員會一致通過。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兩黨領袖說，法案將會授權為情報部門提供資源和法律的權威，並且加強國會對美國情報機構的監督。委員會領袖在聲明當中說，這項議案將會增加美國情報單位應對敵對國家威脅的能力，特別是來自中國的技術和經濟競爭的挑戰。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來自維吉尼亞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馬克·沃納在聲明當中說，情報授權法的通過將會幫助是確保美國情報機構有所需要的資源保護我們的國家。他說，在今年的法案是增加了情報界的能力，追蹤敵對國家所構成的威脅，包括與中國的技術和經濟競爭。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馬可魯比奧在聲明當中說，我們的全球對手，特別是中國和俄羅斯，正是變得越來越咄咄逼人，並且團結一致，試圖在世界各地和我們的後院削弱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的體系。他說，情報界必須要持續更有力地調整和加強我們應對這些重大威脅的能力。這項為美國情報界授權撥款的修正案將會加強情報部門對中國構成的國家安全威脅的監督，包括中國的經濟行為、外國惡意影響力行動、軍事能力以及對人工智能和新一代能源技術、生物技術等供應鏈的投資，以及試圖主導這些供應鏈的企圖。議案還將在情報界設立一位新的人權暴行事務的協調員，為全政府努力追究中國嚴重侵犯人權的責任增加收集、分析和提供情報的支持。在一星期前，參議院以91票贊成、6票反對的壓倒性結果通過了跨黨派修正案，將對美國是對中國先進的技術產業的投資，包括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領域的投資進行更加嚴格的審查和限制。 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一直是积极寻求方法，避免让中国政府和军方取得美国的先进技术。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海西提出的修正案，名为对外投资透明法，法案目的在于解决美国投资流向中国等外国对手所带来的风险。根据内容，修正案要求美国实体在对有疑虑的国家，例如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的敏感技术的产业进行投资14日之前，必须向美国财政部通报，在交易确立14日之后亦都必须向财政部通报。议案还要求成立一个由财政部主导并且与商务部协调合作的项目，专门负责处理这一类的投资通报。提出这项修正案的民主党人海西7月25号在院会表决前致辞说，美国需要这种对外投资通报，以了解我们透过这些资本流动向对手转移了多少关键技术，拥有这些信息，我们就能够开始掌控我们自己的经济的未来。另外一位提案的共和党人科宁在修正案获得通过之后发表声明说，当美国公司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投资半导体或者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时候，他们的资本、知识产权和创新可能是落入坏人的手里面，并且被用来对付我们。事实上，海西和科宁曾经在2021年推出类似的法案，但是未有获得成功。与那部法案不同的是，最新的法案要求某些境外的投资必须通报，而不是审查或者禁止某些的交易，所针对的产业的领域亦都减少。另一方面，拜登行政当局亦都正是最后敲定一项的行政命令，这项的行政命令将对某些领域的投资是实施具有高度针对性的限制，包括先进的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据路透社报道，白宫将在没多久之后出台这项建议已久的对华投资限制。参议院在这个新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还纳入了一项修正案，将加强对外国购买美国农地的审查，并且某些情况下禁止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购买美国农地。名为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的修正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朗兹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乔恩泰斯特共同提出，并且参议院表决当中以91票赞成、7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修正案将禁止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对手国家的人或者公司投资、购买或者以其他方式取得美国农地和涉及农业的企业。据议案内容，外国个人或者实体的任何购买面积超过320英亩或者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交易，都将面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据美国农业部的资料，中国投资者目前拥有 38.4 万英亩的农地，只是占所有外国持有农地的不到 1%。美国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从2020年底至到2021年年底，中国投资者所持有的美国农地增加约 3.1 万英亩。虽然中国投资者只是占外国在美国拥有的农地面积不到 1%， 但是在美中博弈的大背景下，这个问题引发了国会两党有关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的担忧。议员尤其担心的是一些中国公司购买的农地靠近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朗兹参议员在书面声明当中说，中国和俄罗斯是与我们旗鼓相当的对手，北韩和伊朗不是美国的朋友，这四个对手都将美国视为他们的头号竞争者，而且只是希望取得优势和机会来到监视我们国家的能力和资源。这项修正案的众议院版本由包括共和党党团会议主席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克·克劳福德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科斯塔在内的多位跨党派众议员共同是提出。虽然在众议院的国防授权法当中并未包含这项议案，但参众两院跟着下来将会针对法案的差异之处进行协调。法案在一致之后将会送交回各自的院会再次进行表决，一致版本的法案都获得两院表决通过之后，才能够将法案送交给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国会参众两院目前都已经进入夏季休会期，离开华盛顿回到各自的选区。参议院下次的议程日期是9月5号， 众议院的成员将于9月12号才是会再次回到首都华盛顿。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在预期美国即将颁布新的行政命令，进一步收紧在敏感领域对华投资之际，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在上个星期是接连采取多项行动，目的在于扩大禁令的范围，限制美国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大量投资。在对芯片等一系列关键产品和技术实施严格的出口限制之后，美国目前正是考虑对流向中国的金融资本进行限制，预计拜登总统可能会在未来几星期内宣布相关的禁令。国会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星期四敦促拜登总统扩大禁令范围，将美国对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投资亦都考虑在内。加拉格尔在给拜登总统的信当中说，流入中国的一些美国投资构成了重大的国家安全风险，并且使美国人经常在无意中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加拉格尔在相关的新闻稿当中说，如果美国资本继续流向中国军方公司，我们就有可能在这里资助我们自身的毁灭。他说那一项的估计多达 1.1 万多亿美元的美国资本通过公开市场投资于中国股票和债券，但美国政府没有任何机制要求披露，更加不要说限制流入这类外国对手公司的资本流出。此前加拉格尔领导的中国问题委员会上个星期已经接连采取是两项的行动。在星期一，该委员会宣布对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和最大的指数基金提供商之一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是发起调查，指责这两间公司促成美国资金投资在被美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的中国公司。该委员会第二日又宣布重新推出一项名为抛弃问题共产公司投资法的法案，一个曾经在去年底提出过的议案，要求非营利组织、大学捐赠基金、公共养老金计划和其他免税实体从中国公司撤资，否则将会失去免税地位。在分别写给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和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首席执行官亨利费尔南德斯的信当中，共和党的议员加拉格尔和该委员会民主党资深成员拉贾克里希纳莫尔蒂要求两家公司提供在中国投资的相关详细信息，并且批评说将大量美国资本引流到中国实体，加剧了本来已经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破坏了美国的价值观。加拉格尔星期四对路透社说，如果这些高管不能够提供充分的答案，就可能会向他们发出传票。他说他不寻求与任何人建立敌对关系，但可以公平地说他们想要答案。贝莱德是中国的第一家外资全资控股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在上个星期的信当中说，对该集团的初步审查就显示，贝莱德集团促使美国资本流向了几十家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这封的两党联署的信函写话，单单在五个基金当中，他们估计黑石集团已经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并且直接违反美国利益的中国公司当中投资了超过 4.29 亿美元。在将基金当中包含的公司与那些美国政府制裁清单当中的中国公司进行比较之后，该委员会还在信中一一是具体列出了其中很多公司的名字。美国投资公司力争资产管理公司执行副总裁贾斯丁·丹霍夫说，以往国会向一些公司或者组织发出的要求经常是非常宽泛，基本上是要对方自己来做所有的自查工作，但这次明显不同。很明显，国会议员、两党都是这样，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都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丹霍夫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甚至是到了指出是几多金额的程度，他说这个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和关注的程度，他认为这个在很多方面都是令人振奋的。美国史提文斯理工学院量化金融项目主任乔治·卡尔霍恩说，如果政府指定了某些特定的公司不允许美国人作为直接投资者是投资，这个应该是一个可以实际执行的制度。他对美国真话，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美国的投资者，想要投资中国的某某公司，你必须通过某种券商或者银行，而一些券商和银行将会得到是一份禁止美国投资者投资的公司的名单，这个将能够切断大部分资金流向中国。 贝莱德官网的资料显示，该集团总共管理有12个混合型和债券型的基金，在至少两个基金的投资组合当中，遭到美国制裁的中兴通讯都是占净资产比例最高的公司。该委员会在给贝莱德的信当中说，基金中包括中兴通讯公司助长了中共的间谍活动和技术的极权主义的监控。此外，中兴通讯仲被判有罪向伊朗和北韩等外国对手出售受限制的美国电话技术。曾经担任政策研究机构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执行副总裁的丹霍夫说，贝莱德现在面临来自各个方面各种政治立场的压力，对他们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来说，作出正确的决定应该不难。贝莱德是管理着90,000亿美元的资产，话所以对他们来说，重新分配4.29亿美元应该不难。针对国会的指责，贝莱德表示，和很多的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一样，贝莱德为客户提供多种的投资策略，使他们在投资组合当中投资或者 是排除中国。此外，该公司还指出，他并不是直接将客户的直接是投入到某家中国公司，而是以指数基金为主要形式。贝莱德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的回复当中说，他们的客户在中国的大部分投资是通过指数基金进行，而且目前有16家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投资于中国公司的美国指数基金，他们只是其中之一。针对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 MSCI 名城，国会特赦委员会亦都将该公司指数上包含的中国公司是与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上的中国公司进行了比较，发现至少40家上市公司分布在 MSCI 名城指数的5个指数当中，其中包括中国广核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兴等很多具体公司。MSCI 表示，作为市场指数提供商，该公司的业务并不直接涉及中国投资。MSCI 在回复美国之音查询的电子邮件当中说，他们不管理、不建议亦都不促进对任何国家的投资。MSCI 目前正在审查众议院特选委员会的信息的要求。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量化金融项目主任乔治卡尔霍恩说，MSCI 虽然不是赫赫有名，但它是一家具有影响力的公司，是三大指数提供商之一。它们设计是编制的指数，然后授权给投资的基金、养老基金和其他建立跟踪指数的投资组合的机构。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从技术上来说， MSCI 确实只是提供一个指数，但该指数的目的以及它们从该指数当中获得的资金，这一切都是为了投资并且赚取利润，起到建议或者是引导投资流动的作用。在大中华地区名为 MSCI 名城的这个的投资决策咨询商最具影响力的产业的产品之一，是他们 MSCI 新兴市场指数。这个指数是衡量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市场的表现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在2019年 MSCI 将中国 A 股在 MSCI 新兴市场指数当中的纳入权重的比例从 5% 提高到 20%。 MSCI 在新闻稿当中说，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势力和日益提高的市场可访问性可能会改变新兴市场资产类别的特征，以及它们在全球投资组合当中的作用。卡尔霍恩说，指数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他说，北京和他称之为纽约市的一家名为 MSCI 的小公司之间曾经有过一系列的协调，就 MSCI 是否允许他们加入、以什么条件加入等是进行谈判。这位金融专家说，可以说当今美国投资总额的大约一半是通过被动指数投资的，这意味着大量资金流入指数基金，而这些基金的指数是基于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指数。虽然指数供应商被认为是当今国际证券市场新锐，拥有举足轻重的引导投资者的投资导向影响力，但是卡尔霍恩说，指数设计编制目前并不是一个受监管的行业，以立法的形式来到剔除投资的弊端亦都不容易。他说，国会是否可以、联邦政府是否可以介入，以强制采取某种的过滤指数的方式来到排除那些被列入黑名单或者要限制投资的公司，这个他不太确定会怎样是完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马修·奥尔森表示，这些人被指控违反了要保护美国的承诺，他们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而背叛了美国公众的信任。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门的助理局长苏珊娜·特纳表示，北京对入伍美国军队的人员进行渗透和破坏，以获取美国国家安全的敏感军事信息。司法部说，26岁的海军军官赵文恒，又名托马斯赵，和22岁的海军水兵魏金超，又名帕特里克魏，是涉嫌向中国提供军事情报。在圣迭戈和洛杉矶的联邦法庭上，这两个人都拒绝认罪。联邦法庭将会在8月8号举行预审听证会。根据司法部的指控，魏金超在2022年2月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被一名中国情报官员策反的，他承认自己知道这样做可能的危害。虽然是这样，在这一名的中国的情报官的要求下，魏金超还是提供了有关美国海军舰船的照片和视频，包括可以搭载各种直升机的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指控书显示，魏金超甚至提供了多达50份有关海军舰船技术和机械数据的手册，以及有关即将进行的军事演习当中海军陆战队的队员的数量和训练的详细信息。格罗斯曼说，魏金超在跟着下来的一年中多次传送敏感的美国军事信息，甚至成为是美国公民之后还受到了中国情报官员的祝贺。他补充说，魏金超出于贪婪而选择背叛他新加入的国家。魏金超在过去一年当中，从这一名未透露姓名的中国情报官员那里获得了$10,000到$150,000的报酬。如果被判有罪，他可能是面临终身监禁。海军军官赵文恒来自加州蒙特利公园市，他被指控收受贿赂，以一名冒充海洋经济研究员，而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情报官员的人，传递敏感的美国军事信息，其中包括美国军队在印太地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计划，详细描述了海军力量的位置和移动时间。从2021年8月到今年的5月，赵文恒是先后将美国海军的演习计划、作战命令以及海军设施电气系统的照片和视频传送给那位的中国的情报人员，并且收受了$15,000的贿赂。起诉书进一步指控赵文恒在日本冲绳的美国军事基地上拍摄了雷达系统的电气图和建筑蓝图。如果是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最高20年的联邦监禁刑期。由于赵文恒家住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美国之音记者向代表该区的现任华裔市议员陈赞新提出问询。陈赞新议员说，他对这个事情毫不知情，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蒙市什么人都有，他虽然住在蒙市，但他亦都不知道他在这里做什么。蒙特利公园市居民张乐基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中国为了刺探美国的军事情报而使出各种的手段。他觉得赵文恒这种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来这里，有些人就会利用美国的自由来到刺探情报。他自己是从中国大陆来，现在他是美国公民，一度是他的国家，他不愿意他的国家面对这么强大的、没有道德底线的中共非法政府威胁，何况是军事上的威胁，这个是严重影响了美国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张乐基还表示，这种事情对在美国的华人影响特别大，久而久之，周围其他族裔会以为华人都是这样的人，因此是对华裔甚至所有亚裔都另眼相看。其实大多数华人都是头脑清醒的好人，并不会做这些事情。张梅是美国海军二等军事长兼美国海军加州征兵官。当美国之音记者向他查询在征兵的时候如何防止赵文恒和魏金超这种人鱼目混珠的时候，他说他目前还没有看到新闻，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具体不了解是什么情况。根据领英上的登记，赵文恒说自己的母语是中文，为美国的工作的经历起始于2016年1月，并且说自己原来是旅游代理，在2017年4月加入美国海军，2020年开始就读美国军事大学，2023年成为美国海军建筑部门的教官。 美国之音向美国军事大学查询，但到截稿的时候仲未收到回复。在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当中发现，26岁的水兵赵文恒是出生于1997年2月，在美国的家庭注册地址显示是位于加州华人众多的蒙特利公园市一个独立的院落，分为前屋和后屋。美国之音记者是去到之后，看见房屋的围栏上是写着小心狗，围墙的四周都被树木遮掩。记者原本计划是走访一下赵文恒的家人，但是刚到马路对面就看到一位的中年的女士走出来，向着记者大声说你不可以影相。当记者问她是否认识赵文恒的时候，该女士说她不会回答任何问题，要求她马上离开。据赵文恒屋企的邻居大先生说，他们家大概在几年前搬来这里，平时很少见他们是出来。家在马路对面的谢女士亦都对记者说，她从来没有见过这家人有人走出来。隔离的老年公寓的王女士就说，她今年80，对这家人的印象是不深，感觉他们很低调。在得知赵文恒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时候，王女士说他们不怕，这里是美国，他们不敢伤害他们。除了赵文恒和魏金超之外，最近几年来已经有好几宗美国军事人员和承包商因为向中国提供军事机密而被判有罪的案例，其中包括一对夫妻因为非法获取军事设备并且使用妻子的海军凭证是销售给中国而被判有罪并且被判刑。一名陆军直升机飞行员转移成为国防承包商，因为向中国出售与航空相关的信息而被判刑，以及两兄弟经营一家为美国军方制造是组件的公司，因为是非法出口关于美国国防系统的敏感信息给中国和印度而被起诉。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中国国防力量的教授张泰铭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星期四公布的起诉书并不令人震惊。张泰铭是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主任，他说考虑到美国和中国在特别是军事领域的激烈竞争，这个是不令人意外，中国付出很多努力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情报，而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双方都需要了解对方的军事动态。在五角大楼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瑞德尔准将是表示，他认为他们已经有明确的政策和程序来到保护敏感信息，因此如果这些规定被违反，他们将会采取适当的行动，但他拒绝讨论具体的案例。美国加州南部地区的联邦检察官兰迪·格罗斯曼说，赵文恒和魏金超受到的指控反映出中国在他们政府对美国构成威胁方面与众不同，中国在他的妄图是颠覆美国的法律的行为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范围上是无与伦比的。他补充说，美国将使用所有手段来到应对这种的威胁，并且压制中国和那些违反法治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人。以上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木林在洛杉矶报道。澳大利亚官员最近利用国际会议的机会和中国官员是接触频繁，令人感到冷却多年的澳中关系似乎正在出现逐步解冻的迹象。尤其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说，他很可能在今年年底前访问中国，更加使很多人感到两国可能从此是走出过去几年来相互对抗的阴影。但是与此同时，一些相互矛盾的事态发展又令人对澳中关系的前景感到扑朔迷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柯林在悉尼报道。
澳大利亚国副部长查默斯响印度出席20国集团财长会议的时候，和中国政府财政部长刘坤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这个是四年来两国财长的首次会晤。查默斯响会面刘坤之后对澳大利亚媒体表示，通过接触以及对话之后，我们更加有可能稳定这个重要的关系，这个就是这次会晤的目的所在，这个确实是一次友好的对话，全程交谈的基调都是友好以及是建设性的，毕竟我们两国都是彼此都非常之重要。他还向中方表示，澳方希望看到现有的贸易限制措施被取消。查默斯对刘坤说，我们希望在今年稍后时候阿尔巴尼斯总理访华前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但是就在这次会晤三日之后，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发言人表示，根据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建议，澳大利亚决定禁止一家与中国有关联的公司收购陷入财务困境的锂矿商阿里塔资源有限公司。中国一直批评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中国的投资。不久之前，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王英贤的时候就明确表示，澳大利亚应该为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提供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除了僵持不定的经贸关系之外，澳中两国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对峙似乎亦都并没有任何的缓和的迹象。上个星期就在中国和俄罗斯在日本海举行军事演习的时候，澳大利亚和美国等13个国家在澳大利亚北部展开了护身军都2023军事演习。《华尔街日报》表示，这次规模空前的护身军都军演矛头是直指中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这个星期7月28号和29号在布里斯班跟布林肯国务卿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举行年度会议之后，将会前往昆士兰观看护身军都军事演习。护身军都军演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4号。为了进一步加强军力，7月24号星期一，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会以98亿澳元的价格从美国购买20架新型 C-130 大力神运输机，这个将会使到澳大利亚空军第二大重型运输机的机队的规模增加1/3。观察人士指出，澳大利亚政府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对华政策有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澳大利亚的民意。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虽然希望同中国的关系能够改善，但是同时亦都对中国存在着很强的戒备心理。这次民意调查是由澳中关系研究所以及是悉尼科技大学商业智能与数据分析中心在今年4月份进行的。悉尼科技大学商业智能与数据分析中心的伯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介绍说，这次的抽样调查的受访者有2000人，其中 50.7% 是女性，中位年龄为45至54岁，大多数居住在大都市地区，74%的受访者出生在澳大利亚。伯克教授表示，在受访者被问及到对澳大利亚现政府对中国关系管理是否满意的时候，41%的人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在管理澳中关系方面做得很好，这个的比例高于2022年的 35% 以及2021年的 34%。该项调查显示，超过77%的受访者表示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出口实施的贸易限制极其令人担忧。同样，63%的人同意同中国贸易为澳大利亚人创造就业机会。同样的数量的人认为澳大利亚公司应该继续寻求与中国的商业机会。与此同时，72%的受访者表示澳大利亚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即是澳大利亚政府在管理贸易多元化方面不太成功。只有44%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在贸易多元化方面取得成功。基于对中国在多个领域的担忧，尤其是人权状况，43%受访者支持澳洲政府减少同中国进行贸易合作。这次的调查中更加广泛地禁止与中国相关的网络应用程式以及是网络安全提出几个问题。在接受调查的人当中，超过72%的人认为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微信等应用程式密切监控澳大利亚人的通讯。71%的人表示他们怀疑中国政府是针对澳大利亚数字系统的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受访者对澳大利亚政府最近以及正在进行的网络安全系管理表达了赞成以及支持，82%的人同意澳大利亚政府公开谴责任何中国国家支持的针对澳大利亚数字系统的网络安全攻击是正确的，76%的人认为澳大利亚禁止在澳大利亚政府官员的使用的手机上使用中国应用程式抖音是正确。 78% 嘅人認為澳大利亞政府從澳大利亞政府大樓拆除中國製造嘅監控設備，譬如係安全攝錄鏡頭，係正確嘅。同針對政府雇員以及建築物嘅行動相比，禁止所有澳大利亞人使用相關應用程式獲得嘅支持較少。雖然如此，超過61%嘅受訪者表示同意澳大利亞應該禁止抖音以及微信等中國擁有嘅應用程式。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問題研究學者馮崇義教授響談到中國政府通過實際控制的社交媒體軟件、高科技公司收集海外公民的大數據或者元數據的強調，這個行為已經是犯眾怒，導致美國牽頭反制中國。社交媒體軟件、高科技的公司如果違反所在地的法律價值觀，被禁止是合情合理。馮崇義教授認為，澳中關係這個問題應該是從兩個方面看，2018年兩國關係的分水嶺。在這個之前，澳大利亞和歐洲和美國都差不多，對中國專制政權採取衰政政策。2018年之後，美國和澳大利亞帶頭開始抵制中國的擴張，以及是對外經濟協定。澳大利亚通过了一些法律，比如是反外国干预法，开始调查外国政府对澳大利亚的渗透。如果美国拜登政府现时将新疆的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考虑，澳大利亚政府亦都提议建立民主国家同盟来对抗中国。但是因为历史的遗留问题，澳大利亚目前无法立即解决现时所处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的完整以及是专业，同时由于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是很大，无法短期内建立新的经济贸易网络摆脱中国。所以有时澳洲政府会向中国政府作出一些让步，澳洲社会对中共的人认知在发生改变，但是将人权等议题提高放在商业利益之上，还是需要很大的努力。南澳大利亚大学经济学院的许善仪表示，好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民主国家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以及是国际责任。他说目前工党政府希望同中国建立功能性的关系，因为很多的澳大利亚企业的生存是依赖于中国的繁荣，因此同他们建立功能性贸易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在谈论到当前经济形势整体不乐观的情况之下，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外交事务的时候，冯崇义教授说，如果纯粹按照理性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经济不好，现时中国社会危机四伏，这样应该加大和国际上的交往，加强对外出口，因为中国过去经济最大的增长都是来自于外贸，同时再加大吸引外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个是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但是很关键的是，中国这个政权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更加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它的考虑是将民族经济利益放在第二位，国家政权巩固又安全放在第一位。共产党这个专制的政权是将党制专制的权力的安全放在首位，所以它是可以为了党的利益或者是领袖国的利益去牺牲整个民族的利益，因为这个是中共的传统。比如是毛泽东时期中国一穷二白，还要去支援阿非拉国家，而导致自己的国民饿夫遍野，还要购买武器，还要进行核武器的研发等等。现时中国会继续做一些不理性的行为，但是它符合政权的利益，虽然违反国家的民族利益。至于中国是否会对澳大利亚进行新一轮经济制裁，冯崇义教授表示，中国近30年以来一直惯用以经济贸易当武器，中国政府在过去试图用这些武器让西方民主国家低头，然而屡试不爽。经济贸易当武器是战略外交的一个主要方面，但是现时他们这种方式遇到了全球的抵抗，比如七国集团一样采取一个联盟手段，还有北约组织的条款当中明确表明对其中一个国家的抵制就是抵制整个七个国家，这个就会令到中国的经济制裁无效，反而还会使到中国自己受到反制，令到他们的国际影响力经济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中国政府惯用的经济制裁效率会越来越低。 南澳大利亚大学经济学院的许善仪是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一贯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例如批评中国当局拘留成雷以及杨恒坤博士等澳大利亚人，并且为许志峰等香港活动人士提供保护。他说澳大利亚亦都有一些政客可能不会直接谴责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是在幕后他是通过提供建议以及援助来帮助受迫害的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人。在谈论到中国政府的经济制裁对澳洲经济伤害时候，许善仪表示中国政府的外交行为越具有战狼性，民主国家就越快醒力，将中国视为敌人而不是朋友，所以这个是一件好事。随着民主国家的觉醒到民主国家国际市场多元化，中国的贸易制裁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会越来越有限。民主国家目前充分认识到对中国任何形式的依赖，无论是经济、商业还是基础设施，都是对他们国家构成巨大的安全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对记者柯林悉尼报道。
乌克兰继续他们反攻的努力，争取击退占领乌克兰东南部的俄罗斯军队，当地和国际媒体亦不断地接近前线。不过媒体向战火的靠拢是增加了记者受伤的人数，在七月的下半个月里面至少有三个人受伤。最近在顿涅茨克地区报道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记者接连受伤，引发媒体监督组织发出警告。支持记者安全的安全文化联盟执行董事伊丽莎白·坎特尼斯说，这个是一场冲突，他们很早期就已经见到记者被杀和被伤害，这样的事情目前仍然在发生。当然最近他们看到受伤的人数是有所增加。7月24号与法国媒体法新社合作的美国视频记者迪伦·柯林斯在顿涅茨克地区前线城市巴赫穆特附近的乌克兰炮兵阵地是报道的时候，在一次无人机的袭击当中受伤。在两日前的7月22号，德国公共广播公司德国之声的摄影师叶夫根希尔科在俄罗斯的炮击的袭击当中受重伤。希尔科亦都经常是为美国之音系撰稿。他在顿涅茨克地区德鲁什基夫卡市附近的乌军的训练场附近报道的时候，被俄军的集束弹的弹片是击中。7月19号，乌克兰记者尤利亚·基利延科在顿涅茨克地区报道的时候，被俄罗斯炮击，是震成脑震荡。总部设在巴塞罗那的安全文化联盟执行董事坎特尼斯说，在冲突期间记者受伤和死亡人数起伏不定是常见的。他对美国之音说，有高峰期会连续发生三例，有时他们看到更多的暴力事件，他们看到记者受伤或者死亡，亦都会有一段时间里面好像出现一些的间歇。他说这个就是这场冲突的本质，他们将会继续看到这样的情况。鉴于这三宗的伤害事件，新闻自由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呼吁基辅和莫斯科调查袭击事件，并且确保记者在报道战争的时候不会成为袭击的目标。保护记者委员会欧洲和中亚项目协调员古尔诺扎塞尔德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乌克兰报道的记者是重要的目击者，他们记录了俄罗斯对乌克兰近一年半的全面入侵。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至少是有15名记者在执行报道战争任务的时候遇难，有更多的记者受伤。塞尔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局应该调查最近造成叶夫根、希尔科和迪伦·柯林斯严重受伤的袭击事件，并且确保报道战争的媒体成员受到国际人道法律的保护。俄罗斯和乌克兰驻华盛顿的大使馆未有立即回复美国之音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柯林斯和希尔科都遭受了是弹片的伤害，柯林斯是被转移到当地一家医院，希尔科在第二涅伯罗市的一家医院接受初步治疗之后被送往基辅的一家医院。柯林斯受伤前几个月，法新社的视频记者亚尔曼索尔丁在五月份在乌克兰城市恰索夫瓦尔附近的一次火箭弹的袭击当中丧生。 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媒体俄新社报道话，俄罗斯官媒军事记者罗斯贵斯拉夫与拉夫廖夫7月22日在扎波罗热地区的皮亚季哈特基村附近被乌克兰的炮击是身亡。坎特尼斯说，乌克兰战争凸显自由职业记者在冲突地区报道的时候，与媒体正式雇佣的记者相比，面临是独特的安全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